见吗？听得见，好。感谢主，再有机会来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六节。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六节。我的经文有打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只有六节，我们大家同声一起念好吗？你有圣经就看圣经，没有圣经就看这个 PowerPoint。 来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你面前了，又谁迷惑你们呢？一件事，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信听福音呢？靠入门经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无知吗？受苦都难道是果真突然的吗？那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天父，我们在你的儿子独生子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的这个早晨，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就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一样。主，我们是靠什么来到你面前呢？是靠我们的努力吗？是靠我们的手中所做的工吗？是靠我们的行为吗？还是靠圣灵，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主你的面前？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面前体会我们该如何努力，如何摆上，如何顺服，好让不会白白受苦。求你与讲的听的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讲到当时的一些背景，这其实很，当时是，假如你从旧约来看的话，从主后主前486年犹太人就亡国，亡国的原因就是因为跟随外邦人的神，顺从当时的社会的风俗习惯，因为他们觉得犹太国不够强大，所跟着外邦的国，先是跟着外邦的国，然后跟着外邦的国，他们拜什么他就跟着拜。所以上帝让他们有400多年没有国家，受尽各式各样被外邦的君王抛来抛去，搬来搬去，是非常辛苦的。我今天在全世界到处看到很多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今天也是被人家搬来搬去，倒不一定是被什么政权搬来搬去，是被所有的 business， 哪里有钱哪里有生意就有中国人。现在中国人去的地方比福音传的还快，常常到非洲一个小国什么都没有，就有中国人，因为那边可能有生意。中国人是被生意抛到全世界去，当年以色列人是被别的国家抛到天下，很辛苦的。他们没有服国，可是过了400多年，他们晓得他们不要再随着外邦人敬拜，所以他们回到圣经里，他们当时圣经就是旧约，所以他们要遵守旧约的律法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晓得的。摩西律法书上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礼拜六他们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就是不可以做工。那个羊 掉到井里可以拉起来，因为那个是食物。人掉到井里不可以拉起来的，因为那是救人，那是做工，只要他不死，他可以在里面活等了。所以分得很清楚的。但是有一位从神那边来的人叫耶稣，他到礼拜天礼拜六的时候，他照样做工，他照样传道，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花了400多年才养成的习惯，遵守耶和华的律法，不但是实践，他把生命记里面所有的大小规则综合成617条。我说是这个全世界律师最好的是犹太人，他几千年就训练这个创车，比如说今天两个车怎么创，一个对一个不对，反过来换一点状况就另外一个不对，哇，普通人搞不清楚的，他们就是对错是非搞得非常清楚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才怎么样，才可以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有一派人叫法利赛人，他们一天祷告3次，12点、3点、6点，这个祷告的时候刚好是开车开到马路中间就停下来，在马路中间就祷告，把 traffic 都 jam 住，他们觉得这样很荣耀神，他们是这么敬虔的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你们有没有碰到像这样很所谓很敬虔的人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从来没有啊。我希望你们碰到一个。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我办了一个数学的研讨会，就是3天，请人全世界跟我这个同行的 Operator Algebra 来奥克兰大学，找了一个有一个。学校有一个那个 Dutch House， 一个古堡，在古堡里请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人他不吃，我说你们不吃，他说我以为他吃素，他说不是吃素，他说我是 Jewish， 他戴个小黑帽子，满面红光，他就喝水，我看他真的喝了两天水，我觉得他喝水满面红光比那个吃肉喝酒的还精神还好，他就是不吃。我说为什么不吃，他说他是 kosher， 他不但是不能吃，他说你做饭的方法不对的话他都不敢吃的。你说他敬虔不敬虔？敬虔不敬虔？敬虔啊。很多我也看到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非常敬虔，早晨5点钟起来祷告，做事规规矩矩。但是圣经说的不是，这就是保罗的开场白，他说不是靠行律法得称神的喜爱。行律法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当时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宗教团体，他们非常绝对不做不该做的事。他们还有一派人是更厉害，就不根本搬到旷野去，免得跟这些世界上这些不好的人有来往，让他受传染。我很少看到，今天听到孟母3迁的故事，中国人不是孟母有3迁吗？他就是不要住在那个宰杀的旁边吗？对不对？不要住在市场中间吗？他要住在读书人旁边吗？是吧？我发现今天中国人也是为学校为孩子到处搬家，但是我不晓得你搬家是为什么原因搬家，你是搬到哪里？搬到 Ann Arbor 还不错嘛，有 U of M 嘛，是不是靠近学府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假如有人你的孩子将来在 UFN 对学术很有兴趣，将来他刚好对于这个伤残儿童教育有兴趣，他将来就会搬回底特律， 搬到一个小地方去对那个伤残儿童有负担，你那时候会后悔哦。请问你，我们做这些事，我们到底为的是什么？我们以为做好行为就可以得神的喜悦，是吗？是今天保罗跟他们讲的。所以这个问题今天不只是当年的问题，是我们今天的问题。我们到底要多进钱才够进钱？谁设立的标准？通常都是要很努力的。你假如你看到你的孩子暑假在家里玩电玩，从早玩到晚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你会觉得这小孩不长进嘛，对不对？你会叫他去，你会叫他干什么？会替他去到外面找一个补习班嘛，对不对？外面有很多补习班，数学补习班、英文补习班、各式各样补习班，对不对？他肯不肯去？肯去你就应该高兴，因为他好不容易放假，他你叫他上学他还肯去，或者你叫他去打网球，踢足球。还有的家长把小孩送到基督教教会的 camp 里去，很多家长对于送 camp 是最后一个选择，实在没办法才送 camp。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们觉得小孩就是应该努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很少问努力为什么。假如你小孩钢琴很有才华，你暑期把他送到那个 Interlaken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还有啊，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荣耀？是不是？干嘛？你们不都很客气啊？是不是很大的一个荣誉？是吗？送去回来以后，他高三毕业的时候，我将来要用弹钢琴，我一生的事业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你就会送错地方了。送你去 Interlaken 是为了将来让你去哈佛嘛？怎么糊里糊涂呢？那小孩就说：“假如你要送我去哈佛，为什么送我去 Interlaken 呢？”我们也搞不清楚啊。我们常常不问为什么，我们只问要努力，要努力，要努力，努力为什么？不晓得。今天很多我常常去中国。中国现在那个中产是阶级很人数很少，比例很少，但是人数很多，人数很多，而且那个人数多到一个地步，到大城里，那个宝马车满街跑，因为他所有以前都跑到城，挤在城里，非常非常富裕，非常非常富裕，但是人数比例很少。人数很多，我碰到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，两三年突然都跑出来了，而且他们都已经达到了很有钱的地步，是在我们在美国一般中产也不能想象的有钱呢。所以他们跑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莫名很拐弯抹角的想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他的意思说，我现在这么有钱的应该怎么办？他当然不会这么笨笨来问我了，晓得我没钱他也不会问我，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什么都有了。他现在要的就是不要努力了，不能再努力了，他现在要想办法让他现享受他现在所有的成果。但是享受成果说很危险，因为在那个社会里你人数太少，比例太少，所以你很突出的很有钱的话，你会变成一个target， 生活就会很危险。所以他就反过来教他的孩子家人，我们要低调，就显得什么都没有。很快啊，我说这个人生每三五年就要重新把思想行为都要改变，很辛苦啊。不晓得人生活的是为什么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。可是当年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给加拉太人的时候，他们是那个时候是相当落后的土耳其的社会， 很多人就信主。大概隔了七八年以后，他写信，在哥林多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，他就发现他们又回到原来努力行律法得神喜悦的。好，那么他就说，保罗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靠什么入门的？你们是靠圣灵入门的，但是如今还要靠肉。你们，他说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，是因信福音？既然靠圣灵入门，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无知吗？所以现在需要把这几句话用我们今天能懂的话很简单的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靠肉身成全，靠圣灵入门，又靠圣那个肉身成全。我们先要看这个肉身这个字什么意思。这肉身这个字，这希腊文我把它打出来，它这个许多种不同的意思，有的地方是绝对是指不好的意思，有的地方是绝对是指这个身体的意思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他说靠肉身，这个肉身本身不一定是指所谓情欲这些事情而已，它是指一个更一般的说法。这一般说法我想我解释一下，我想不信主还没有信主和信主的人都能接受，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。他说这个肉身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一个人肉身，但是在他说用 sarx 这个字的时候，他是指在这个肉身里我们跟上帝的生命没有关系，或者是有关系但是是隔绝的。就好像说，我用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，一对夫妇结婚，或者一对男女没有结婚，对不对？他住在一起，但是他们彼此是没有关系的。你说有没有关系啊？要住在一起嘛，一起，懂我意思？又好像有关系，但是是不是夫妻呢？不是。所以两个人是若即若离的，没有关系的。这个肉身跟神跟圣灵在这里也是两个，肉身圣灵都是指在一个人的身上。他特别是要说明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他是有个肉身的，他可能是还没有信主，假如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他跟圣灵是完全没关系的。还有一个最妙的是，一个人有肉身信了主以后，他还是可能跟神是隔绝的，这是他保罗要说的。我用这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，你看啊，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就这两节是我打在上面，一起来，来。好，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的，当然是以后再写。其实很清楚，他说没有信主的人，他跟神的生命是什么？他什么样来分别信主和不信主？他不是看你外表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是看什么？你跟神的生命有没有相关？ OK， 就好像那个两个人在一起同居，他其实没有正式结婚的话，他们其实是生命没有关系的。他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结合以后才能成为夫妻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。所以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他有上帝存不存在？存在。跟他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好，但是一个人信主以后，他还是可以跟上帝没有关系的。他就是跟他说的，以弗所说，你们以前不，他说不要像以前，对不对？不要像以前，你的生命跟神是隔绝的，表示说你现在信主，你可能还是隔绝，所以我劝你不要像以前。什么叫信主了还跟神隔绝？举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不是完全恰当，但是试试看，两个人结婚了。有没有离婚？没有。两个人 你有一个卧房，我有一个卧房，我们家反正有四个厕所，我们家就两个人，一人一个厕所，还有两个人，还有两个厕所给客人用。两个人平常需不需要见面？可以见，可以不见，对不对？你有你的厕所，我有个厕所嘛，厨房共用，好，我们买两个冰箱，你一个冰箱，我一个冰箱。有几个账户？一家有几个账户？两个账户，一个账户这样。两个人有没有生命？有没有联合？sort of 有联合，但是有没有隔绝？看礼拜几，一个礼拜只有几天，比如说要去看孩子了，我们就开始联合。平常的话，我们都分开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样的婚姻多不多？还蛮多的。有的婚姻在一起，要一联合就开始吵架，后来吵到最后，他们说何必吵呢？我们就你过你的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一三五，我二四六，这样吵吵不吵？这房间就很安静，但是生命就开始分隔，不要再吵了嘛，有什么好吵呢？对不对？这样生命，你说是联合还是隔绝？好像联合，又是隔绝。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跟上帝常常也是活在这样的关系里，好像怎么样？礼拜天早晨就是联合嘛，对吧？我们刚唱，我用祷告抓住上帝的手，上帝，我敬拜你，有没有联合？有啊。从那个门出去呢，就开始那个我的 do list， 我的每天要做的那个事情的 list 很长嘛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去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常常要提醒上帝，上帝 ，this is my do list， 你必须帮助我完成，否则的话，请你想办法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心中想的都是，我礼拜一要干什么，礼拜二要干什么？礼拜一是探访，礼拜二聚会，礼拜三四五白天都是要上班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啊。但是上帝在哪里呢？上帝 above all， transcendental， above all， in all， through us。 但是你问到底在哪里，那实在是没空去问这个问题。所以什么叫靠肉体？问题是在这个靠字，肉体没有，本身在这个经文里，这段经文里，肉体是可能是一个中性的字，你不需要恨肉体，但是圣经有地方说要恨肉体的情欲，那个情欲用同样的字，那是讲得很清楚。比如说加拉太书五章，它肉体和属肉体的事是显然易见的，那个属肉体的事，那个是一个负面的字眼。在这边他是说靠肉体。什么叫靠肉体？就是说凡事情发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要怎么办？有什么好处？有什么坏处？我应该怎么办？这叫靠肉体。我三十年前这想法怎么样？今天还差不太多了。我从小是受欺负了，我今天我看到那些在台上有权柄，我公司老板，我的主管，我心里就不满意，我总觉得我还是被欺负。我从小受过一些不平等待遇，我这一辈子就是以示反派，不是马丁路德的示反派，我就跟所有在我上面的，我要跟他作对到底。或者我从一个不愉快的家庭走出来，我永远要在我的配偶身上找到我在家庭里得不到温暖。这就是顺着靠着心里的，我们靠着顺着心里的感觉形式。其实这个不是不正常，这个叫做与神的生命隔绝，很可惜的。懂我意思吗？ 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说好，他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当时信主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坐有一天坐在家里，突然想把人生突然想通了？哎呀，也是世界四大宗教做过仔细研究，发现基督教最好，在基督教里面又发现这个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好，然后发现 Ann Arbor 教会最好，我就来了。然后在这边就奉献一生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少，差不多人都不是这样子，都不是靠着自己做了很多研究，靠着自己最后做一个终身选择，靠着自己勇往直前，都不是这样的，都是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，他靠着自己，他把爸爸的钱拿得出去，对不对？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吗？其实那个浪子故事里面有好几个浪子，讲你仔细看的话，你才看见其实有好几个浪子。但那个小儿子把钱拿出去，他就靠着自己，靠着那个钱吃喝玩乐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醒悟过来。所以信主不是靠努力靠出来，是醒悟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他说我的父亲这么富有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如此吃猪食？他突然醒悟过来，了解他父亲对他的爱，然后他回头，那个叫靠圣灵。你有没有看见不一样？他有没有做很多研究？他当时的那个情况，他不能没有办法做研究。他靠什么来到父亲家里领得那个救恩？他什么没有？他是靠他父亲的恩，对他的好心，靠父亲对他的慈祥。这是保罗要再一次提醒他们。保罗说：“你们这么无知吗？”保罗不是骂他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这个走入那个异端呢？”他不是责备他们，他是跟他们说无知。无知不是说你到幼儿园去念书就可以不无知了。我想中间有很多是也有学问的，也有很多是没有知识程度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是很高学历的，有很多低学历，但圣经说这个无知跟学历没有关系。圣经上说的无知是对真理认识不清楚。对真理认识不清楚，就把圣灵看成一种感觉。我听到太多人说，我今天有个感觉要去替他送饭，我就去替他送饭。可能这感觉是真的是圣灵告诉你的。第二天你送了饭以后，那个人嫌他饭做得不好，后来我就这种感觉不要再去送了，因为再去送饭他说我送得不好，我很生气。我都搞不清楚哪一种感觉是从圣灵来的，哪一种不是，他搞不清楚的，因为他觉得圣灵就有感觉。还有一天，这最近常常发生，我想每一个人都发生在你们身上。你到教会去，老远碰到人要跟他讲话，还打坐都还没打完，那个人已经掉头走掉，我的里面的感觉很不好，觉得被拒绝，是不是？假若你过两天你碰到同样那个人，你去问他，那天你好忙，我想跟你讲话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那天我看你老远过来，我急得要上厕所，憋得很，所以我赶快去厕所，回来的时候找你已经不在了。他告诉你他为什么，你从这边去，他从那边过来，他看你转弯，他告诉你他实在是身体不舒服要上厕所。你听到他这样讲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又改了，哎呀，感觉真好，上帝恩典又回来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圣灵的感觉从来没变过，是我们的感觉改来改去，我们不能靠这个感觉过日子。第二，心智被蒙蔽，这是保罗跟他们讲的。我们虽然信主了以后，但是我们的思想里，我在国内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跟我讲，他说你们这个信仰真有意思，你们读圣经小组查经，我们也以前小组读红小书的，你们动不动就见证会，我们也公开检讨会的，你们也说见证的时候不可以上台讲 高抬自己，要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也是这样讲了，检讨说不可以高抬自己，要检讨自己啊，那荣耀归给党的。你说他们会不会？他说你们这些讲稿，你给个题目，我也可以写一个。换汤，没有换药。我们以为信了主以后就是要努力，以前是荣耀党，现在是荣耀上帝，以前是要成为雷锋，现在要成为有名的传道人，要成为别人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去哈佛，为什么去哈佛可以荣耀上帝？假如说去 Interlaken 做个弹钢琴家，将来饿饭，这不荣耀上帝？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没有经过考验。我们什么时候在查经里面，我们很仔细的查这个经文，不是查当年以色列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做那些事情，是查我们今天。我们今天保罗说，我以前所追求的，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我看为粪土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说哎，这话只有保罗做到，我们做不到。其实我们需要做的是说，我们今天到底看什么是最为宝贵的？包括传道人，有的传道人说，我这个教会只有150人，我要将来去一个教会有1500人，这才荣耀神，是吗？是吗？我今天只做到 supervisor， 我很不怕跟我爸爸打电话，他每次问我，哎，你什么可以做到 VP 呀？我很怕去同学会，我的同学不得了，在国内几百亿身价，免吃免喝免住，把我们这些同学都带去游玩，应该是好事啊，可是去了觉得很没面子，宁愿坐在家里不要去。问题是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到底什么是我们所谓我们成功的标准？这跟做传道人跟做执事长老没有关系的。你人，你里面的观念不被转过来的话，你外面再做也没有用的。但谁可以改变我们？这就是靠圣灵。你靠自己你改不过来的。你们可以跟踪这个林书豪的故事，他现在已经很成名了，做体育明星成名，这个生命很短的，受一次伤就没有了。所以你要看他们的下场是什么。假如人生只能活在镁光灯里面，那个不叫成功。你看保罗，保罗宣教的旅程中有多少次是在镁光灯中的，几乎找不到。若不是保罗把这个东西写下来，若不是保罗自己可以影响这么多人，他的故事写出来都是在监牢里，在困难里。保罗说，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对不对？心里作难却不至于失望。这是他生活的描述，被逼迫却不被丢弃，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是保罗生活的内容，而不是成功成名成立功立德立言，成名成立成什么？不是的。假如这个不改的话，我们还是在靠，因为神的灵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里，保罗说好多次，在当年就说，他说这世代黑暗，以弗所书五章，他说中国人翻译说这要爱惜光阴，英文是说 the days are evil， 在今天这世代里，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时代，你要加爱，不是爱惜光阴，不是爱惜光阴去读那个 SSTA PSTA 学什么，不是，他不是那个，他爱惜光阴是你要晓得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，你的机会不多了，你可以 让神生命表现出来机会不多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以耶稣基督被囚的以弗所书，特别是用被囚的来劝你们，我虽然在被人家关在一个房子里，脚上有脚镣铐住，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御营的全军传福音，许多人得救，感谢赞美主，那是成功啊。有的时候实在是不能在这个平安美国的富裕的环境里，真是不能想象什么叫成功。我们会以为成功就是说很努力的来教会，认真的做事，凡事规规矩矩，当然这都是好事，但是若是除了这些以外，包括坚持己见，都很像一展长才，不能协调，不能同工，这些东西都是很有问题的事情。因为靠圣灵不是当你来教会你决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靠圣灵，是在你的动机里，在你对圣灵的认识里，在你的婚姻里，本来是一人一个卧房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你走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后来才发现这不是圣灵的带领。圣灵带领就学会要跟对方讲话，再不想讲话也要开始求圣灵帮助，让这个机会打开，让这婚姻里面的爱情的火重新点起来，这才是圣灵的工作。这是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。我们以任何事情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为人生目标的话，最后总是失望。我去中国是实在是太感触太深了，每一年去那个城市的进步突飞猛进。我今年从成都双流机场，我去年去的时候他那个还是那个小的停机坪，今年一去我说怎么搞，换了一个地方，没有没有，我们盖了一个新的停机坪，他说我们还要盖第三个。哇，那个坪真漂亮啊，空调里面完完全是真的好得不得了，在里面等等飞机等的真的很舒服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然后上了飞机下来到洛杉矶下飞机场，我说一下飞机就说，哎呀这个机场好差、啊、又小又乱又脏，只有一年呢，那个物质建设是快得不得了。但是我在成都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生活品质急速下降，那个车子挤得不得了。有一次我们本来开车开20分钟的，走了一个半钟头，后来我们说我们会不会下来走路，他们说最好是不好，现在晚上11点你下来走路哈，我们不太放心。他们本地人都说到底怎么回事情，物质进步这么快，生活品质急速下降，而且那些有钱人，他说那个，我就看成都，我以前都不能想象，以前我是故事是讲上海，我就跟上海 look out 上海，这些二线城将来要超过你，他那个停机场盖得比上海还漂亮，上海就开始拼命挖，有他们就比吧，看谁。我说何必花这些钱做这些事情。那个人心里面的那个空虚，很多人赚到钱以后婚姻破产，还有的没有赚到钱那个女朋友就成群，都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。那天白天然后跟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也上帝保守我们，我们是从外面来讲出生命里的那些辛苦，他说那些钱拿来一点用都没有，而且很多钱只好往外国送，放到国内又怕人抢。我是说靠肉身你得到这些最后还是失望，可是靠圣灵，保罗说我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 做难却不是死亡，这反过来是不是做难？当然做难，在这么困难的环境怎么可能不做难呢？我们常常以为有个天真想法，只要有圣灵同在，我一出去本来绿灯，本来红灯它变绿灯，我的401可以一买就涨价，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我一祷告全教会人病一半都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，这些都不是事实。真正事实就在各式各样的难处里靠主能够生存。好，最后我们以为靠自己努力可以达到完全的标准，那个更可怕。马丁路德晓得吗？就是16世纪改教的，他从来没有做伟人啊，他从来就是觉得自己罪恶深重，每天去认罪，认完罪回来，从那个认罪的地方还没有走回到宿舍，又想到第二个罪，意念的罪，心思罪，又跑去认。最后他想到一次，就到圣彼得大教堂，到罗马，用乞丐跪着爬上去，跪着乞丐就跪着都出血了，跪出血认罪，认到顶上，把所有想的罪都认完了，等到走下来，走到底下，又想到还有心思意念的罪，人生没有路走。我们以为我每次聚会准时，我很认真，我就可以去责备那些懒惰偷懒不来聚会，我们错了。我们再努力在神的标准面前永远没办法达到的，结果苦不堪言。因为加拉太书2章说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靠行律法能来到神面前的。 Billy Graham 也没有办法，你们有机会你去可以看 Billy Graham 几年前人家录音问他说，你是全世界带人信主最多人，将来到天国，你想想看上帝给你怎么样的大奖。哦，他说我最怕就是这个问题。他说你很多事情我只有晓得我自己的软弱，我太太晓得，很多人不知道。说我将来到神面前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神啊，求你开恩怜悯我。我们普通人觉得，哎，你看我替教会做这么多事，将来我应该有这样的奖赏。很奇怪的一个差别，靠律法的人，靠努力的人觉得该得大奖赏，靠恩典的人觉得得不得奖赏不重要，只要上帝你喜爱我就好。靠圣灵而活，最后3点。第一个也是加拉太书2章，他说正如亚伯翰信神就称他们为义，基本上这一点是永远永远永远是最基本的。你不管信主多少年，你不管你伺候你公婆，你上班尽忠职守，你在教会里任劳任怨，你对你太太百般爱护等等，吃了很多很多苦，这些行为都不能让你来到神面前称义。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所有罪代价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但是不需要担心，我们是干干净净的，因为在上帝的宝血，耶稣基督宝血下，我们干干净净。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，但在他的宝血下，我们干干净净，那完全的喜乐，那就是你信主的时候的喜乐。你信主就绝对不会比现在更律法走得好，但那时的喜乐今天应该加强，那是完全喜乐。那这样说难道就不需要有好行为了吗？等一下我会最后要讲这个，第三点要讲这个。好行为应该是果子而不是努力出来，好像一棵树，你只要按时浇水，给它足够的养分阳光，它到时候会结果子。你否则你阳光养分都不给它，你拼命去催生，在中国现在很多方法，打一点农药啊，什么打一点是激素啊，那所有的西瓜都红啊，现在这中国买些都红了，奇怪怎么都红啊，这很有问题的，人造东西都是有问题的。让上帝的顺靠，让上帝结果就好。 第二是靠恩典而活。这个什么叫靠恩典而活？就是了解我是不完全的。保罗说哥林多前书四章，他说你们怎么，我是上帝的仆人，你们怎么论断我批评我，我都以为是极小之事。他说我也不论断自己，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是也不能因此怎么样称义，只有上帝在末世照人的隐情审判的时候真相大白。但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无愧良心，因为活在上帝的恩典里。恩典就是来到神面前，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小儿子一样，他来到爸爸面前，他就享受。当恩典进来的时候，养分就进来，爱的行为会跟着出去。恩典不进来，行为也可以出去，那就是努力。努力就要求回报。我今天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对我不好？没有恩典，大家不需要恩典。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大儿子，你常常看他，我觉得他好可惜。他活在恩典之家，但他过律法生活。他每天跟他爸爸算清单，你这个小儿子亏你那么多钱，现在你今天晚上替他的筵席的羔羊的钱从哪来？他的钱早花光了，这钱就从我这边来了，你懂我吗？高不高兴？不高兴。他爸爸怎么跟他讲？爸跟他讲，没关系，你就借他一点钱，我将来还你。不是，爸说，我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他对这个没有意义。他小儿子说要的是说，你所有的就是我的，所以你不可以花。懂我意思吗？他不但是说已经是他还不许他爸爸用了，这没有恩典吗？他不了解他爸爸，假设我们用天父做比喻的话，第一天父有的是远比我们有的多嘛，对不对？假一个这么富有天父要跟我们共业共产业的话，我们会高兴死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们是律法。他欠的，管我有没有，他欠你的，我要他还清，有没有这样？有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是做工得工价的，这不叫恩典，你没有做工白白得的。这个观念很难的，真的很辛苦，尤其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我们不要嗟来食嘛。谁要接来时，我宁愿给人家不要人家给我。但是在上帝面前你没有办法给上帝，你要卡在这里的话你会痛苦一辈子。最后在恩典你才没有定罪，没有一个人心里没有定罪。你再完全，你只是没有碰到比你做得更好的。你听到中国那天，以前我听到那首歌，中国早晨五点钟，听过那首歌吗？你听到那首歌，你会说好，我明天早上起来五点钟一次，你会啊。可你听到那首歌，你去中国看他每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感想？说我这个人不够敬虔，是不是？你不够敬虔，你会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们是他们农业社会，我们工业会就自圆其说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跟上帝说，我在敬虔上还有很多长的路要走，求主怜悯。我觉得这个弟兄虽然他也不是知识，什么也不是，他很敬虔，我向他学习。这是教会，而不是排名次。最后就讲到果子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情欲的事是显然易见的，嫉妒、纷争、恼怒、 等等啊，讲了一段邪荡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圣灵的事不是显而易见的。圣灵的事是什么？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，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意思很简单，不需要去查那个圣经字典去揣摩太深。通常我们在情欲里的时候，我们会晓得的。你今天看到一个人，哎呀，他这个 iPhone 什么 i 什么，我买要800，他怎么买400？心里开始有点不平了，那个就是情欲。在公司里，老板就是升级升到他，我已经在这边15年，他才来3年，比我小10岁，升到他，心里不高兴，这个叫情欲，很显然的情欲，不需要做太多分析，因为他情欲是什么？显而易见的，看到那个人就不顺眼，这个叫情欲，他从这边走过来，我从这边走过去，这个叫我的情欲，情欲是很容易的。太太跟你讲话不耐烦，这叫情欲。那你说崔弟兄，那我们常常活在情欲中间，我希望你得到这个结论。那你说人之常情嘛，七情六欲，那就是不跟神的圣灵隔绝，懂我意思吗？你让你的七情六欲，英文说 run you amok， run you over， 控制你，就是跟圣灵没有关系。你是不是神的人？是。那他怎么办？他说，所以圣灵果子是要结的，在忍耐中靠着信心结实。相信你对我不好，我从这边走，你看到我你就走过去，舒不舒服？不舒服。等一下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我又看见你，我也从这边走过去，那就是兵来将挡，以牙还牙，就也没有什么，这就是情欲嘛。你还走过来，我看你，我就走过去给你问个好，这就是圣灵。这样有没有简单一点？不需要神学101吧？需不需要神学101？不需要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心里晓得。但是比如说他对你不好，你看看他，你说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讲话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你跟圣灵说话，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今天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讲话，没有办法跟他对话，没有办法跟他面对，没有关系，很诚实的，你圣灵会保护你，因为你对自己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会给你保护。就差很多时候顺着肉体靠律法，跟顺着圣灵靠恩典，常常是一念之差。对不认识神的人根本也没有这个分别，对认识神是有这个分别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一念之差的时候可以活在恩典里。当你活在恩典里的话，你就不会常常嫉妒，胃酸会开始分泌合适，你的心脏会功能也会调试，让你整个情绪可得到疏解。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今天不是讲卫生讲座，主要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依靠他。希望大家能够回家去思想，如何在我们生活里的小事上来依靠圣灵，活在恩典里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主，我们晓得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，主，我们常常会疏忽，常常会也没办法。天父，你没有要我们自己来克制自己的肉体，你要我们来跟你说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来信靠你，顺从你，相信你会帮助我们，帮我们从我们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里得到释放，活在神的恩典里。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， 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